最近一个听起来有点陌生的词儿，叫预测市场，突然成了华尔街那帮亿万富翁的新宠。我看到一个名单，简直是富豪俱乐部点名，查尔斯、施瓦布、彼得蒂尔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在往 Kelsey 和 Polymarket 这些公司里砸钱。小曼，这些最顶尖的聪明脑袋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这可不是简单的跟风投资，这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未来金融市场格局的一种判断。你看，有一家叫 Kelsey 的公司，估值在一年里从1.2亿美元飙升到20亿，现在甚至在寻求50亿美元的新融资，这种速度太惊人了，
一年涨了10几倍，这确实夸张。但钱从哪儿来是一回事，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预测市场？它有什么特别的魔力吗？
这就是关键了。它有一个传统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完全不具备的特性。投资圈管这个叫护城河，简单说就是它的合约是专有的。
专有合约，这个我得请教一下了。我买的股票可以在任何一个券商 APP 里交易，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区别大了。你在 A 平台买的关于明天会不会下雨的预测合约是不能拿到 B 平台去卖的，不像股票是标准化的，在哪儿都能交易。这种专有性等于把用户和资金都牢牢锁在了最初创建这个合约的平台上，这就形成了一道非常深的护城河，别人很难来抢你的生意。这简直就是为未来金融市场量身定做的印钞机模型。
哦，我明白了，这就像是每个平台都在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这些货币互不通用。但这种模式真的能支撑起那么大的想象力吗？我听施瓦布说，这东西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市场。
这就是更有趣的地方了。在这些投资人看来，预测市场是所有市场的超级，意思是无论是体育、博彩、股票市场，还是任何其他需要对未来做判断的领域，理论上都可以被归类为预测市场。所以它的规模，用他们的话说，是没有上限的，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亿美元的级别。
数百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听得我脑子有点嗡嗡的，看来这帮富豪不是在开玩笑。不过要理解这个宏大的愿景，我们可能得先回到原点，搞清楚这个预测市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没错，其实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选举博彩，到了现代，像 Kelsey 这样的平台就是把这个机制发扬光大了。它的玩法很简单，针对一个未来事件，比如奥斯卡最佳影片会是哪一部，平台会发行是或否的合约，你觉得会就买是合约，觉得不会就买否合约。
我明白了，这个合约的价格应该会变动吧？
对，合约价格从1美分到99美分不等，它实时反映了整个市场对这件事发生概率的集体预期。如果一个合约的价格是60美分，就意味着市场认为这件事有60%的可能会发生。如果最后真的发生了，那持有是合约的人每份合约就能拿到1美元，赚取差价。
听起来确实像是一种更复杂的博彩，但为什么有人说它可能成为《纽约时报》的替代品？这个说法也太夸张了吧！
哈哈，这个说法确实很震撼，是 Coinbase 的创始人布莱恩·阿姆斯特朗提出来的。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哲学思考，他们认为预测市场不仅仅是赌博，更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具。Robinhood 的创始人也说，这是将资本主义应用于追求真相的过程。
将资本主义应用于追求真相，这个说法听起来好高级，但也很抽象。你能用个具体的例子解释一下吗？它到底是怎么通过钱来发现真相的？
当然，比如对冲基金大佬杰夫·亚斯举过一个佛罗里达飓风的例子。假如你住在佛罗里达，你最担心的就是飓风毁了你的房子。那你就可以去预测市场上买一个今年9月会有5级飓风登陆佛罗里达的是合约。如果飓风真的来了，你的房子虽然受损了，但你在预测市场上的投资会获得很高的回报，这笔钱可以弥补你的财产损失。
哦，这也相当于一种对冲风险的保险。
完全正确，但更深一层，当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气象专家、保险公司、当地居民，都用真金白银去买卖这个合约时，合约的价格就会非常精准地反映出飓风登陆的真实概率。这个价格可能比任何单一专家的预测都要准确，因为它汇集了所有人的信息、知识和判断，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智慧发现真相。市场通过金钱激励，把所有零散的信息都筛选、 整合，最终给一个明确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最接近真相的概率答案，
有点意思。所以它不再是听某个专家怎么说，而是看整个市场的钱流向了哪里。不过这么一个潜力巨大的东西，过去这么多年怎么一直没火起来呢？
两个字，监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模式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去年十月，联邦法院作出一项裁决，授权 Kelsey 可以提供关于总统选举结果的合约。这一下就打破了美国100多年的选举博彩禁令。
总统大选合约，这可是个重磅炸弹。
绝对是，这简直就是给预测市场装上了核动力。你知道吗？这个禁令一解除， Kelsey 的用户数量在不到一个月里就增长了10倍。到了大选前夜，有200万用户在上面押注，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另一个平台 Polymarket 上，压在特朗普或哈里斯身上的钱更是高达36亿美元。
太疯狂了。不过我听说这个突破背后好像还有特朗普世界的影子。
没错，这事儿就更有戏剧性了。小唐纳德·特朗普就是特朗普的儿子，直接加入了 Kelsey 和 Polymarket 的顾问委员会，而且 Kelsey 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后来还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主席，这可是他们的直接监管机构。
哇，这关系网可不一般，这种深度的政治绑定对预测市场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用户增长，可以说没有政治这张牌，预测市场不可能这么快爆发。但另一方面，这也让它充满了争议，比如平台会不会因为政治立场而影响中立性，会不会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都是悬在头上的问题。而且虽然联邦层面开了绿灯，但很多州的监管机构还在因为体育赛事的合约起诉这些平台，这种拉锯战也给未来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
确实复杂，监管和政治的讨论先放一边，我们回到商业本身。这些平台吸引了这么多亿万富翁，他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总不能只靠政治热情吧？
当然是靠实实在在的商业模式。它的盈利方式很直接，就像传统的券商一样，从每一笔交易中抽成。比如一份10美分的合约， Kelsey 可能会收取1美分的手续费，相当于10%的佣金。除此之外，还有账户充值、提现等各种服务费。
10%的佣金，这可不低啊。
是的，但因为 Kelsey 上提供了大约2000个实时市场，从奥斯卡提名到政府会不会停摆，包罗万象，所以交易量非常大，持续的费用收入就很可观了。Kelsey 在去年十月以来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64亿美元。
这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聊的那个护城河了，因为合约是专有的，用户被锁定在平台上，平台就能稳稳的收佣金。
完全正确，而且这些平台还在想办法扩大这条护城河，比如 Kelsey 跟 Robinhood 这样的炒股软件合作，把自己的预测市场打包提供给他们。 Robinhood 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用户参与工具，能帮他们吸引和留住用户，对 Kelsey 来说则凭空多了一大批潜在客户和交易量，
这是一种双赢。所以亿万富翁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清晰、有护城河而且想象空间无限的市场。
对，你再听听这个愿景。 Paradigm 的创始合伙人说，预测市场是所有其他市场的超级。 Kelsey 的创始人更是直言，这个机会的规模是数百万亿美元，他想打造的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市场。这种对无限增长的想象才是真正让他们兴奋的东西。
数百万亿美元这个词今天第二次听到了，但未来真的会这么一帆风顺吗？我仿佛已经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没错，未来的道路绝非坦途，一场战国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你看，美国最大的两家体育博彩平台 FanDuel 和 DraftKings 正在全力推进自己的预测市场业务，他们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运营经验，是天生的竞争者。
那就是正规军要入场了。
还有科技巨头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也计划推出一个叫万物交易所 Everything Exchange 的平台，要把他们数百万的加密用户也带到这个战场上来。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会异常激烈。
那除了竞争之前提到的监管和伦理问题呢？
这才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它始终游走在金融工具和博彩的模糊地带。特别是当它被赋予了追求真相这么宏大的愿景时，我们必须得问一个问题：当真相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甚至被政治力量影响的时候，它还能保持客观和公正吗？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关键。当一个预测市场的合约 赌的是一场选举的结果，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搅在一起，它真的还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真理机器吗？会不会反而加剧社会的分裂，甚至被有些人利用来操纵舆论？
这正是最核心的争议。当预测的事件从天气、体育延伸到社会议题、政治选举时，它的道德边界到底在哪里？过度商业化会不会让它追求真相的初衷变味儿，最终彻底沦为一个投机工具？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
所以聊了这么多，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这个所谓的预测市场，它正在从一个非常边缘的小众游戏走向金融世界的主流，背后有顶级资本的推动，也有监管突破和像美国大选这样特定事件的催化。
嗯，对，它的商业模式很聪明，靠着专有合约这条护城河来锁定用户和利润，并且被投资人赋予了成为万亿级市场，甚至所有市场超级的巨大潜力。
但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非常现实的挑战，前有 FanDuel、Coinbase 这些巨头入局竞争，后有联邦和各州之间悬而未决的监管拉锯战，更深层次的是它在发现信息和投机博彩之间的伦理边界问题，这可能是它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
总结得非常到位，它既承载着亿万富翁的财富野心，也寄托着一些人对用市场发现真相的哲学追寻。
预测市场被誉为将资本主义应用于追求真理的工具，它试图通过冰冷而理性的市场机制来揭示未来发生的概率。但当真相本身可以被定价，当对冲风险与投机博彩的界限日益模糊，当政治力量也深度介入其中时，我们是否真的在走向一个更透明、更理性的未来？或者说，我们只是在用技术和资本创造了一个包装得更精美的新式赌场，一个新的信息茧房和财富分配工具？这场由亿万富翁们重金押注的未来之战，最终将如何重塑我们对信息、风险和真相的理解，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市场力量本身的信任？这或许是这个故事留给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一个问号。